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在正道之先，我们同心祈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真是主耶稣，多谢你的恩典，你留下很宝贵的圣言，让我们可以常常的诵读。主，我们今天很恭敬的去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愿你亲自使用仆人的所预备，求圣灵你在弟兄姊妹心里面将真理讲明，以致我们更加明白四重福音里面 关乎到耶稣是医治之主的意义。神啊，求你悦纳我们藉着祷告，藉着正道去荣耀上帝你。祷告奉主得胜的名字，阿门。弟兄姊妹平安，好想在开始之前邀请大家一起同我一起去想象一下，你们想象一下，我们一起在加百隆，就是加利利湖北边一个的小渔乡那里。你尝试去想想，你当中里面会不会感受到有些海浪声音或者海风吹紧的时候。当我们在一度在一个漫长的安息日里面，我们同一班人一起坐在这里听着犹太拉比讲圣经。已经一段很长时间之后，你开始发现里面有些人字字浸浸按耐不住，那你很惊讶地问下隔离，究竟他们讲什么？隔离那个人说，你外省来的，你什么都不知道？在我们当中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拿撒勒夫子，他讲到比起我们这些文士入拉比更加有权柄的，你不知道吗？当太阳落山，安息日一完了，全城的人就开始轰动了。有一些妇女跟个孙女说，你快点来，快点来，你都发烧了几天了，快点去找一下那个人。之后有个爸爸又跟个仔说，哇，你咳了整个月，我们快点去彼得家里面找那个大能的医生。你街上看到人群汹涌的时候，当中里面有些人衣衫褴褛，好像被鬼附的人一样，都在人群里面走进去彼得的家。而马太福音的作者就将这件事记录下来，他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并且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在一个渔村里面，在一个晚上，在一间屋，一切有病的人全都得医治。这个就是真实的耶稣，在真实的晚上医好所有真实患病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四重福音所宣认的耶稣，他是拯救的主、成圣的主、医治的主和再来的王。过去两个星期我们已经讲了拯救的主、成圣的主，今天我们要讲到就是医治的主。让我们透过三个问题一起去思考这个的讲题。为什么耶稣是医治的主，被纳入了在宣道会的四重福音呢？这个是历史的问题。圣经怎样去教导呢？这个是圣经教导的问题。最后究竟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历史、圣经、实践的问题。让我们先问一下，为什么耶稣是医治的主，被纳入了在宣道会的四重福音里面。我相信到今天，大家一定会知道我一定要讲一个人物了，就是宣道会的始创人孙信博士。他很坚信神圣的医治，也都相信在现今的生命里面，信徒可以经历到神圣的医治。而孙信博士这个医治观和他个人被神医治是很有密切的关系。原来孙信自小就体弱多病，他患有一个叫做心律不正 的病。当他14岁的时候，他很努力去学习，但是病情令他要辍学10个月。而当他出来做传道，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原来是很辛苦的，所以他很努力的侍奉的时候，他的病又再发作了。 甚至他呢每一次出街都要带着一些药，上到讲台去讲嘢讲道的时候呢，他都会讲到气喘的时候，甚至有个医生宣告他的病情只得回几个月命。当时他和他的屋企人上到山里面去休养，他在一个主日的下午，在街上呢有一班的报道的队戏当中呢唱一首诗歌，其中一节的经诗歌的歌词呢很触动他，他就说耶稣乃是万主之主，无人能像他作工。当他听到这节的诗歌的时候，他心里面很大的感动。后来他和家人去到密西根州里面继续休养，在当中里面他接触到一班宣讲神圣医治的群体，他目睹到很多人因着祷告得着医治。当时他心里面问一个问题，究竟圣经怎样去讲解医治呢？他很努力地查考圣经，最终他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他呢向神立了三个约。他说他接受医治呢是圣经和福音的一部分，他确定耶稣呢是他个人的大医生，他能够医治他，应许呢将来会应用这个福气，并且作为主愿意去作见证。当他这样立了这个约，很奇妙，神很怜悯，宣信神真正医治了他，加能赐力给他。当我们看回他其实在世76年，我相信神很明显医治了他身体的软弱，让他能够继续去服侍上帝。他将他对圣经的理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神医的福音》。他在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面，他讲到从旧约到新约，他罗列了所有和医治相关的例证和讲论，最终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神圣的医治是圣经的普遍教导。当我们明白到宣信博士个人的经验，但我们要知道宣道会认信这个耶稣是医治的主，不单止建基在一个人的经验上面，而是建基在很稳固的圣经基础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究竟圣经怎样教导有关医治呢？我们今天很想跟大家去看马太福音里面讲论到耶稣医治的事工。其实马太福音和其他三卷的福音书都是一样，都是记载耶稣在地上面很多的言论教导，但是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很突出耶稣赶鬼医治这个事工。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们很细心由头到尾看马太福音，就会发现耶稣完全没有为自己说是一个医生或者一个驱魔人去自居。而马太福音的作者去写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也没有说耶稣是一个医生来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群里面，如果从他们的角度去认识耶稣，其实他们 很明显就是知道耶稣是一个医治的者。因为当一些病患者去到耶稣跟前去求医治，他们得到医治的时候，很明显他们就会认识耶稣是一个医治者，是不是？但是在当中里面，不单止耶稣医治一两个人，而是大批大批的人来到求耶稣医治，圣经就说耶稣完全的医治了他们。甚至最讽刺的就是连耶稣的敌人都要求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耶稣不单止自己去行这些神迹，甚至他吩咐他的门徒给他们一些的权柄，让他们能够施行这个医治和赶鬼的神迹。但是当我们问究竟这些人怎样看耶稣的时候，耶稣都有问过这个问题，在路上去问门徒说，究竟这些人怎样看我啊？大家记不记得门徒怎样答？门徒说，哦，有些人说你某某咯，说你某某个先知咯。但是他们没有曲到有人说耶稣是一个大医生，能够医行神迹医治他们的人。所以马太福音当他记述耶稣的事工， 同班群眾同埋啲門徒點睇耶穌嘅身份呢？其實咧存在住一個嘅矛盾同埋張力，我哋要咧去解答究竟耶穌喺馬太福音嘅底下，究竟點樣去表述佢嘅事工同埋佢嘅醫治嘅教導呢啲嘢咧？當我哋睇馬太福音，今日我哋咧主席幫我哋一齊讀嘅經文咧，就係、是、一個總結嘅句子。我邀請大家一齊同我一齊再讀，就係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節之後咧，就讀九章三十五節。預備起，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嘅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嘅福音，又醫治各樣嘅病症。大家睇唔睇到啊？原來咧接近完全一樣，用嘅主要嘅字眼都係一樣。原來咧馬太好中意咧用一啲咁樣嘅總結句子咧，將耶穌某一個階段嘅事情咧總結出嚟。而喺四章二十三節同埋九章三十五節夾住嘅，就是五六七八九章，记不记得马太五章到九章是讲什么呢？就是一个耶稣一个很重要的大段落。五章到七章就是讲到耶稣登山的部分，耶稣在当中里面宣讲天国的福音。去到第七章尾，马太就说听的人觉得耶稣的言论是满有权柄的。之后在第八到第九章，馬太就羅列了一連串的神蹟奇事，其中包括了很多是醫治的神蹟和趕鬼的神蹟。而在當中裡面強調的就是耶穌不單止在言論上有權柄，而且他能夠行使權柄去醫病趕鬼，將天國呈現出來，天國已經降臨在人間那裡。所以如果是這樣說的話，其實醫治呢可以是看成耶穌呢平常的事工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医生去看病，他们就是去医人。耶稣不是为了医人而医人的，耶稣去医人是强调的是想 受益的人能够得益处，而且受助的人和身边周围的人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要问一个问题，究竟耶稣是谁呢？当他们找到这个答案的时候，耶稣很期待这班人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去认信耶稣是哪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说，当马太记载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医治的神迹，其实是要指向一个究竟耶稣的身份是什么，这个标记。耶稣来到是要将天国带入人间。所以最後一個問題要問，就是究竟馬太筆下耶穌醫病的事情，究竟呈現出耶穌是哪一位呢？當我們看八到九章一連串的神蹟奇事的時候，尤其是頭那三個呢是醫治的神蹟，分別是醫治大麻風的病人、醫治百夫長的仆人和醫治彼得岳母的熱病。一個是有病的人親自來找耶穌求醫治，一個是代替一個病人來到找神耶穌去醫治，最後的一個是耶穌親自入到他屋企找他醫治他。當耶穌施行了這三個神蹟之後，馬太就做了一個總結，就是在第十六到十七節，让我们一起读出来。预备起，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十六節總結了不單止麻風病人，不單止百夫長的仆人和彼得岳母得到醫治，而是所有的人來到的都得到醫治。之後馬太在第十七節 就將他對這些所有的醫治的理解作了一個的總結。他說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所講的說話。在幾千年前，先知以賽亞在以賽亞書已經預言了受苦仆人將要來到。這個受苦的仆人就是以色列人所期盼的救贖主尼賽亞。今日馬太見筆下這個耶穌，就是應驗了以賽亞先知所預言的尼賽亞，即是說耶穌就是基督尼賽亞。而他所引用的就是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在以賽亞書第53章4節上他這樣說，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原來在希伯來文痛苦這個字其實是有身體疾病的意思。當馬太引用以賽亞書這節的經文的時候，他刻意的將這個身體得醫治疾病去翻譯出來，讓我們看到原來耶穌他能夠醫治疾病跟他基督的身份有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其實原來醫治和耶穌所成就的救贖是相連在一起。當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這個救恩救贖的時候，我們很常常強調的就是他能夠拯救我們從罪裡面得釋放，讓我們能夠有一個永恆的生命，就是靈魂得救這個教導。這個是正確的，但是原來福音裡面還包含了是身體得醫治這個元素。所以當耶穌這個成就了這個救恩的時候，其實他逆轉了人類的罪惡、犯罪、墮落帶來的所有的結果，包括死亡和疾病。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原來聖經教導耶穌就是基督，就是那個以色列人所期盼的救贖主，也都是現在我們所認信的他能夠拯救世人的主。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都可以結論，原來醫治是福音的一部分，而神願意的醫治是他普遍的意志來的。當宣信都得到這個這樣的結論，他覺得亦都認信福音醫治是福音的一部分的時候，其實他說醫治呢不是福音以外可有可無的恩典，是福音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他將醫治之主納入了在四重福音裏面的其中一重裏面。但是呢，宣信博士所提倡的醫治的觀念呢是很溫和的，他呢是很反對教會舉行一些呢神醫大會的。他覺得他認信就是說，原來神給我們的使命是要我們傳揚福音，讓人在耶穌基督裏面能夠經歷到耶穌基督的恩典，包括救恩和身體的醫治。而我們要明白醫治是福音的一部分的時候，它不等同救恩。當我們在世，我們認信耶穌是救主、生命的主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必然會經歷的就是救恩。因為我們聖經說，我們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就必得救。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經歷到這個救恩。但是宣信博士強調，醫治未必每一個人都一定會得到，有人會得到，有人未必得到。即使有人得到，他能夠經歷到神的醫治的過程，可以是很不一樣。有人可以在他的屬靈初段的時候，他被神憐憫醫治，但是他後來他是患上患疾，求極都不能夠得醫治。但是宣信博士很強調，在這個 祈求的过程里面，我们必然会得到的就是神的恩典和供应。弟兄姊妹，不知道在你的信仰的历程里面，有没有跟一些病患的家人、朋友，甚至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自己，能够经历过我们求医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的恩典和供应呢？在刚刚这个周末，我们呢为一个教会的会友的妈咪呢举行了安息礼。这个会友的妈咪她患了癌病，她又为她妈咪祈祷，她有叫到身边的弟兄姊妹为她祈祷，也都有叫到教牧为她祈祷。但是神的心意在当中里面没有完全的医治，但他们经历到在这个病患里面，神一步一步的帮助他们，他们经历到神的恩典和供应。甚至最大的恩典就是当这个伯母在他被主接去之前的24小时，他在家人的面前确信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然后在个夜晚里面他安然地被天父接回天家。弟兄姊妹，孙信博士或者我们在查考圣经里面所讲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他讲得很清楚，是一部分，不是主要的部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忽略了福音是涵盖身体医治这个教导，但同一时间不可以过分的高举这个教导，以致我们不应该在教会的层面里面举行那些神医大会，但同一时间我们却是有信心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求医治这个经历。因为无论得不得医治，完全在乎神的主权底下。当我们明白到圣经怎样教导有关耶稣是医治之主、医治这个观念的时候，最后我们要问就是，今天和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既然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听，神愿意医治是一个祂的普遍的旨意，因为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同一时间我们也都要认信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要知道在一些特别的病患的例里面，我们不能够完全 100% 推测神究竟会不会有特殊的旨意去医治，这个是因为神有最终的主权。但是我们在圣经整本圣经里面，由旧约去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不可以忽略的事，就是神那个对人的怜悯的本质。我们由旧约看到新约，他都很特别关顾爱一些受苦的穷人、病患者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无论自己有病、家人有病、弟兄姊妹有病，我们可以建基起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永不改变的本质上面。因为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上帝。昨日耶稣可以医治，今日同样可以医治，将来他都仍然可以医治。我们可以认信，我们相信耶稣这个本质是永不改变，以致到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蒙恩惠，得怜悯，求帮助。当耶稣去教导门徒怎样去祈祷的时候，可能大家记得有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在夜晚叩门求饼的比喻。当中里面耶稣教导门徒祈祷要情辞迫切的直求，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带着爱心，很迫切的、很有勇气的、持续不断的去 尋求，直至神的回应。或许我们在尋求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明白神在这件医治的事件上面，或者在这个病患的事件上面有更高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在爱中里面能够分辨到神的心意，我们就按照着神的心意去求医治，或者去求忍，求忍耐去面对我们身体的软弱、疾病的困扰。因为无论是生是死，总是叫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照常显大。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到神面前去祈求，仰望祂，并且得着祂的医治，但我们要全然的相信祂的主权，祂可能有更高的意志在当中里面的时候，好想今天请大家成为百夫长，帮我们，不如我们一起读医治的经文，由五节到第十节啊，预备起。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至痛风。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有我卸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好想大家留意百夫长对那个仆人的心态，同埋对耶稣的心态。你觉得百夫长对这个仆人的心态是怎样呢？大家知不知道百夫长是什么人来的？在一个罗马的兵团里面的一个的职位，他底下会有100的士兵，所以他是控制一班的士兵。所以百夫长其实是一个，我会形容他一个铁血硬汉。他驰骋沙场的时候打仗，如果他的士兵有损伤，其实我觉得他会见惯不怪，生命对于他来说未必是那么宝贵。但很奇怪，当他为这个仆人去祈求的时候，路加福音的平衡的经文刻意的说这个仆人是他所宝贵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在这个硬汉的心里面，原来都有一份的柔情，他是有温柔体恤的一面的心肠，他对这个仆人很有爱心。而他对耶稣方面又怎样呢？他呢，百夫长，罗马兵军兵里面的一个的军长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对耶稣觉得自己优越过耶稣，因为耶稣当时是籍籍无名的一个人物。但是很奇怪，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你到我卸下，我不敢当啊。你看不看到呢，百夫长对耶稣有一份很谦卑谦逊的态度呢？而且百夫长是一个很懂得什么叫权力权柄的人。他说他在权柄之下，即是他上面有些老细，不单止他有老细，他说他下面都有兵，所以他叫兵去就去，来就来，要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所以他很明白什么叫权柄的，但是他知道原来在疾病的层面，他没有能力，无能为力去医治。但相反，原来他知道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有医病的权柄，所以他来到求耶稣医治。他很深信神耶稣的权柄，这个的很坚定的信心。所以当耶稣听到他这样说的时候，第十节他说耶稣听见就稀奇。在福音书里面原来有讲过耶稣两次稀奇诧异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第一次在哪里发生过？就是当他 同佢喺家乡拿撒勒，见到咧啲人唔信佢咧，圣经话佢好诧异，好惊奇，自己家乡嘅人都唔信。但第二次就喺度，佢竟然喺一个外邦人里边揾到佢期望喺以色列人嘅生命里边揾到嘅信心，所以佢好惊讶，好惊奇。弟兄姊妹，好想今日你都好似百夫长一样，为着你身边可能你所爱嘅家人、朋友、弟兄姊妹，甚至你自己，去为佢哋去祈祷，带佢哋嚟到神嘅面前，情情迫切咁样去祈求神嘅医治。但你需要有你对你嗰个病患者嘅爱心，你要对耶稣有谦卑，你认信耶稣嗰个权柄，你相信耶稣有能力去医治佢，但同一时间你要认信佢有个权柄，佢有最终嘅话事权。无论得唔得到医治，最紧要嘅就系我哋能够谦卑信服敬畏里边，佢话无论是生是死，总叫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照常显大，将荣耀归给上帝。在过去2025年，我回望呢，我在牧养的层面上面跟很多的弟兄姊妹，或者跟弟兄姊妹的家人患病呢同行。有弟兄姊妹他突然间在身体检查发现一些的需要急于去处理的疾病，亦都有啲弟兄姊妹嘅家人突然間發現有癌病要去處理，甚至我哋身邊裏邊有弟兄姊妹，佢嘅家人係我哋嘅長者嘅會友，佢突然間暈倒入咗醫院，發現需要開大嘅手術，開佢嘅肚去做一啲嘅好急切嘅一啲嘅醫治嘅時候，喺個好多咁樣嘅牧養嘅場景裏邊。我感受到弟兄姊妹那份对神的信心，他们很愿意将他们的事情告诉身边的弟兄姊妹和牧者去听，他们很相信祈祷可以带来改变。所以在当中里面，我们跟他一起去经历，无论是弟兄姊妹的身边的病患或者家人的病患，记得呢，各位的我们的长者会友，当我听到他做了一个这么大的手术的时候，我心里面很迫切地样，我呢胆粗粗问过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去为他爸爸去祈祷啊？我就自己一个走了去 ICU， 入了去病房，他还是插着喉讲不到话的时候，就在身边为他祈祷。很感恩神很怜悯这个长者，他家人看到神特别的怜悯这个长者，让他的身体很快的康复过来，甚至在2025年年中的感恩会里面，他竟然能够出现去述说神的恩典。这些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身边里面，在我们的群体里面，神圣的医治仍然存在。当然圣经也都教导我们要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所以我们也都会经历就一些的病患者，就好像我今天所说，我们刚刚举行了那个安息礼的弟兄的妈妈一样，没得着医治，但他却是最终得着福音的永生这个福乐，这个都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一家里面。弟兄姊妹，今日好想你成为百夫长、哦、你想唔想成为百夫长啊？想，我哋可以咧成为神所使用嘅器皿，将医治嘅恩典咧去为我哋身边有需要嘅家人、朋友、弟兄姊妹送上一份嘅祝福。但无论如何，无论是生是死都好，最紧要嘅就系、是。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照常显大。最后呢，很想藉着四重福音去总结今天的信息。 当你在人生里面遇着耶稣基督，你认信耶稣基督呢是你的救主、生命的主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我们罪得赦免啦，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不会再在我们生命里面发挥功效。我们呢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个拯救的主，是不是？但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信了耶稣，但我们也会经历很多试探、软弱、挣扎。到时候我们不单止认识耶稣是拯救的主，我们也认识耶稣是一个成圣的主，因为耶稣藉着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由内到外能够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洁的果子。但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终有一日都会疾有会生病的，是不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就会发现耶稣原来都是一个医治的主，他愿意的去医治我们，他不单止关心我们的灵魂需要，他也都关心我们的肉体上面的需要，他是愿意去医治、扶持、帮助我们的主。但最后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肉身终有一日会死亡，到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再来的王耶稣。当他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都会被更新，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死了的人都会全然的复活，有一个荣耀不能扭坏、不能玷污、完全的肉身的身体再次呈现，就好像耶稣那个复活的身体一样。而这个就是耶稣医治的终极的旨意，我们可以带着一个终末的盼望，在这个现世里面，虽然我们仍然会面对病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去到耶稣面前求医治、求帮助，因为耶稣是那个永不改变的主，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主。四重福音的聚焦点是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一切都是耶稣里面，耶稣能够改变一切。当我们经历医治的时候，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即使我们经历不到医治，但我们仍然会经历到祂的恩典供应，我们仍然要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各位弟兄姊妹，不知道在今天圣灵有没有提你，可能在听到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想起身边一些病患的朋友、家人、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的，好想给一个祈祷的空间给你，你可以带他们的名字来到耶稣的跟前，求怜悯、求帮助、求医治，给一个祷告的空间给大家。之后我会为带领大家是有一个祈祷的结束。真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一个医治的主，我们深信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永不改变，你即日可以医治，今日同样可以医治，将来你都可以医治。我们全然的将我们心里面所记挂的病患的朋友、家人、弟兄姊妹带到你的跟前，求主怜悯，求主应允我们的祈祷。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主权底下，求主怜悯，求主来到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成为一个拍夫掌，将带着信心让病患者能够带到你的跟前，让主来亲自医治他，不单止身体上面得着医治，我们祈求你让你的恩典、救恩临到这些的朋友、家人身上面。我们祈祷奉主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主祝福各位。